不打反感您受气。
民数记第一章，我们今天要看的是民数记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十九节。我们大家都翻到哈，好，我们请弟兄来念单数节，请姊妹来念双数节。我们请弟兄来，我们来整齐来念，来请。你要按以色列全会众的家室、宗族、人民的数目计算所有的男丁。每支派中必有一人做本支派的族长，帮助你们。有苏利撒代的儿子示路灭，属以撒家的有苏押的儿子拿但业，约瑟子孙属以法莲的有亚米忽的儿子以利沙玛，属马拿西的有比大素的儿子加玛列。属旦的有亚米沙代的儿子亚西以谢，属加德的有丢儿的儿子以利亚撒，这都是从会中选召的，各做本支派的首领，都是以色列军中的统领。当二月初一日召聚全会众，会众就照他们的家室、宗族、人民的数目，从二十岁以外的都诉说自己的家谱。下面我们把时间交给今天我们的讲员刘新弟兄，他题目是预备打仗的典明。
请大家祷告。耶和华我们在天上的神，你为自己的名拣选了以色列人，主耶稣，你为自己的荣耀也建立了我们教会。主啊，你在昔日怎样与以色列人同在，你怎样在他们中间施行神迹奇事，你今天照样在教会里面在我们中间继续的做事。求你的灵今天也与我们同在，让我们从历史里面学习你的作为，学习你的大能。感谢你，求你卑微的仆人，求你也给孩子信心，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弟兄姐妹平安。民数记是以色列人历史上第一次的人口调查，这次人口调查是上帝对整个人类拯救计划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里程碑，标志着亚伯拉罕的后裔从一个家族变成了一个民族，从两个人变成了200万。加拿大政府每五年也会进行一次人口调查，人口调查的数据对加拿大政府的制定各方面的决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比如决定移民政策，决定怎么样分配财政资金，怎么样分配各个省议会的席位，怎么样分配医疗资源，怎么样分配养老资源。最近一次的人口调查是在2011年， 那么根据加拿大统计局2011年公布的数据，加拿大现在总共有华裔是根据2011年这个加拿大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加拿大现在有华裔是130多万，是加拿大第二大少数民族，也有个说是第一大，因为那个前面有一个南亚裔的，那占加拿大总人口的 3.3% 左右。根据历史记载，最早的华人来到加拿大的时间要追溯到1788年，当时有一个英国的船长叫 James， 他从澳门雇佣了大概70个华人，而且把他们安顿在比利时省的温哥华岛，这是最早来加拿大的华人，是在1788年。那么到现在过去了230年的时间了，这个加拿大的人口结构，华人的情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张图片是19世纪的时候，在这个比利时省那个时候华工加拿大人都知道这个加拿大的华工最早在加拿大的血肉的历史是我们的加拿大的祖先那个时候加拿大的华人非常非常的少。我想我们今天这儿可能最早移民的 Albert， 他30年40年前移民加拿大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情况跟现在是完全不能想象的可能那个时候要找一间华人超市可能是找不到的但我们今天我们到处都可以看到华人超市我在去年6月份的时候，这个温哥华最大的一间华人超市就开业了这个到处都是人。我到这里来了1年半的时间我感到非常让我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是，我很少有机会能够练习我的英语我在学校也是讲中文，在教会也是讲中文，在家里也是讲中文我很想练习我的英语，可是找不到机会这个人口的数量是决定了我们的政治经济地位，也决定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同样的，这个人口数量对于以色列这个小国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上帝拣选以色列的时候，他们按照生命记的记载，他们世界上人数最小的一个民族。民数记里面以色列人调查人口不是他们的领袖摩西想出来的点子，是上帝叫摩西让亚伦去做人口统计的。我们刚才是看到这个加拿大政府进行人口统计，是为了政府要收集一些信息，以便于自己做出决策。那么上帝为什么要以色列进行人口统计呢？是不是上帝自己要知道一些信息，以便于他做出决策呢？上帝是全知全能嘛，我们知道他不需要统计就知道这个他们有多少人。上帝让摩西亚伦进行人口统计，是为了告诉以色列自己一些信息，告诉我们今天的人，我们在座的各位一些信息。那么根据民数记第一章的人口调查的结果，以色列人20岁以上能出去打仗的男人总共有603550人，如果加上妇女和儿童，总的 人数可能要超过200万。摩西出埃及的时间大概是公元前15世纪左右，那个时候全世界最强的帝国是埃及帝国，是全世界的头号强国，也就是埃及第18王朝。那时候埃及有多少人呢？根据人口学家的估计，当时埃及帝国他们的本土，埃及帝国统治的领土很广他们本土那个地方，埃及帝国的总人口也就是300万。那么当时以色列人有200万，加上妇女儿童，可见这个数字是一个非常惊人的一个数字。进入到什么地步呢？以至于有一些自由派的神学家都认为民数记记载的这个数字是不可能的一个数字但是我们相信圣经里面的数字是真实的，因为这个数字是精确到百位，精确到个位的一个数字。如果摩西要去撒谎那去编的话，可能不会精确到百位，精确到个位的一个数字那么这个统计数据告诉我们一个信息，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应许，要成为大国的这个应许正在实现。统计数据证明了上帝的信实和上帝的伟大。根据圣经的记载，创世纪第12章，上帝应许亚伯拉罕 要成为大国的时候，那个时候亚伯拉罕他整个的家庭只有两个人，他和他的妻子撒拉，那时候他们年纪都已经老迈了，已经失去了这个生育能力，但是上帝却告诉亚伯拉罕，你的后裔要成为大国。亚伯拉罕很难相信上帝这个应许要怎样的实现，上帝让亚伯拉罕走到外面去，去看看天上的星星。他说，天上的星星数都数不过来，你的后代也要像天上的星星一样数也数不过来。我们今天我们读了这个民数记的记载，我们就知道上帝的应许已经正在实现了。那么在亚伯拉罕到了他的第三代雅各的时候，他们下埃及的时候，总共整个家族加上他的12个儿子的家族加起来是70个人，也就跟最早来到加拿大的那些华工那个数量是一样的。那么从雅各死的时候，我相信雅各死的时候做梦也没有想到，过了400多年以后，他的12个儿子繁衍成了一个有200万人口的一个这么大一个民族。耶和华应许亚伯拉罕要成为大国的梦想正在一步一步的实现。我们今天也需要常常回顾一下上帝在我们中间的作为，在我们教会中间的作为。去年我们国立堂刚刚庆祝了15周年的这个纪念日，我们今年我们整个教会要庆祝25周年的纪念日。我记得有些参与国立堂建立的一些弟兄姊妹告诉我，当时国立堂建立的时候只是几个家庭而已，当时国立堂聚会的地方就是在那个食堂对面那个小小的教室里面开始的。你今天我们有了这么大一个教堂，有了120多个会友，我们相信上帝今天也同样在我们下午堂也会实行他的计划。我们虽然现在坐在这里的可能十多个人20个人，但是我们从民数记里面来学习这个信心的功课。当时根据圣经记载，以色列人之所以能够成为200多万人口的一个民族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以色列的妇女特别能生育。我们希望我们每个弟兄姊妹也是学习以色列妇女的他们的这个榜样啊，我们去多去传福音，去生孩子，多结果子让我们就是上帝的计划能够在我们下午堂也能够逐步的实现。那人口因素只是以色列成为大国的其中一个因素，要成为大国还需要另外两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军队和土地。有了军队才能够得到土地，才能够保护自己。上帝让摩西统计人口，根据刚才我们读的民数记的经文记载，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打仗。民数记第一章反复出现的一句话就是，20岁以上能够出去打仗的男人。我们回顾一下出埃及的历史，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们有没有打过仗呢？有一次差点要打仗了，就是他们在过红海的时候，差点埃及的军队就追上他们了。但是上帝自己施行神迹上帝直接的参与，把埃及的整个的军队都淹死在红海里面了。以色列人没有和埃及的军队有短兵的相接，有这种血战上帝自己帮他们消灭了敌人。以色列人他们从奴隶得以自由得以解放的这个过程，他们经历过危险，也经历过非常非常危险的绝境，也经历过神迹，但是就是没有经历过战争，也没有经历过牺牲，没有经历过死亡。但是要进入上帝所应许的应许之地就不一样了。以色列人必须全民动员起来，全副武装，一个城市一个村庄的一仗一仗的去打。这个打仗肯定就会有死亡，就会有牺牲，但是上帝承诺与他们同在，上帝以他们的眼睛可以看见的这个形式住在这个会幕里面，也住在困难之中。但是在前面冲锋陷阵的呢，还是要靠他们自己。我们的属灵生命也是一样， 我们从罪里面得奴役得自由，不需要我们去牺牲。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成就了救赎，成就了救恩，但是要进入上帝为我们每个人预备的应许之地，需要依靠神的同在去努力去争取。也是说天国是努力进去的，在民数记里面，这个应许之地不是上帝的选民死了以后要去的一个地方，应许之地是实实在在他们在有生之年就可以进去的地方，也应该进去的那个流来与你的家园。就我们今天来说，上帝对我们的应许之地是什么呢？上帝对我们的应许之地不仅仅是意味着我们死了以后要去的那个天堂，可能也不是我们所说的中国梦、美国梦、加拿大梦，而是上帝按照对我们每个人的计划，要把我们从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所要带的去他要带我们去的那个地方，不是一个地理上的一个位置，而是可能意味着我们把上帝赐给我们所有的生命的潜能都使用出来，都发挥出来以后，我们的生命所能达到也应该达到的那个境界。要达到这个境界，我们看民书记，我们需要被组织起来打一场共同的一个战役。那么进行人口统计第三个意义就在于实施知己知彼的一个战略。孙子兵法，中国的孙子兵法也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以色列人在打仗之前也做了两件事，刚才是做人口统计，做人口统计的目的是为了知己啊，知道自己有多少兵，知道自己有多大的实力，还做了另外一件事情，他们派十二个探子去做间谍，去征战敌情。征战敌情的目的是为了知彼。我想打仗是这样，任何一个企业的经营也是一样，就好像我们今天一个公司要推出一个新产品，他一定会去先去做市场调查，看看竞争对手他们有什么产品，我们要我们的产品新产品要胜过竞争对手，我们需要有哪些的改进。就好像我们今天如果这个 Tim Hortons 需要在一个地方开一家新店啊，那我们中间有做生意开店的啊，我们要在一个地方开店，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他一定会去做一些市场的调查，看那个地方有多少的人流量，有多少的人口密集度有多大，他们的这个消费水平怎么样，他们的收入水平怎么样，他们的年龄结构怎么样。那么做了这些人口调查之外，可能还要调查一下在那里有哪些竞争对手，他们有哪些优点，他们有哪一些需要改进的地方，那么我们自己有哪些特点，有哪些特色是可以胜过对方竞争对手的。同样的我们做属灵的事情也是一样，也需要做好精心的准备。我们耶稣在路加福音十四章里面就讲了两个的比喻，一个是盖楼的比喻，一个是打仗的比喻。耶稣告诉我们做门徒需要计算代价啊，一个王要出去打仗之前，他首先自己要掂量掂量啊，自己有一万的兵力，敌人有两万，我这一万的兵力能不能够打得过两万的兵力啊？如果能够打过，要付出多大的代价才能打得过？如果代价太大，或者根本就不可能打得赢，还不如早一点放弃，去跟敌人讲和啊。同样的，我们在属灵的战争上也是一样的。我们除了依靠信心之外，我们还要做到知己知彼的去实施，努力的去做一些调查，做一些研究。我想我们下午堂的建立也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属灵身上的。我想教会在做出决策之前一定也是做过调查，看看我们教会能够投入多少的人力，能够投入多少的资源来建立这个下午堂，然后我们的优势在什么地方，我们的不足的地方有什么。通常我们今天还是要继续把这个调查研究的工作继续的做下去啊。我们需要去调查一下我们周围的社区有哪一些的群体啊是我们可以接触得到的，我们的华人有多少，他们的阶层怎么样，收入怎么样他们的家庭有哪一些特点，有哪一些的挣扎啊。同样也要了解我们自己，这个我们下午堂我们自己有哪一些的优点，有哪一些特色是可以吸引到别人的。我来下午堂的时间不长啊，一个多月一点，至少我就知道我们在这里 有老年人，有中年人，有年轻人哈，至少任何一个陌生的人过来哈，不管是老年、中年、青年，他可能可以找到一两个他可以谈得来的朋友哈，这是我们的一个特点。除了了解我们自己的特点以外，我们刚才讲了，也去要去做像以色列人一样哈，他们要去侦查，要去做调查研究哈，要了解我们的目标群体哈。我们也需要制定我们下午堂啊，我们的一个战略的规划。比如说，如果我们把我们的目标群体哈、啊、定位在这个大陆来的留学生身上，可能我们就需要去学习一下哈、啊，需要去了解一下他们在想些什么哈、啊，他们需要些什么，我们怎么样可以接触到他们？那么我自己也是了解过、听到过很多的故事啊，是听到那些现在大陆过来的十七八岁的这些高中生，特别特别的多哈、啊。他们来到加拿大以后，那么第一个住的地方一般都是这个 homestay 啊，住在别人家里面。那么我听了好多的故事啊，他们住的第一个地方，那个房东啊是非常非常节省的啊，他们自己是吃不饱肚子的。我至少听到两三个这样的故事啊。那么去年九月份的时候，我的外甥女，我姐的孩子啊，也是到了那个温哥华去读那个SFU 啊，这个西蒙菲沙大学。他也是学校给他安排了一个这个homestay 的地方啊，过了几个月后我给他打电话，他告诉我，他说那个房东真的是非常非常激烈的一个房东啊，他自己吃饭的时候只吃那么一点点，他们的孩子也是吃的非常非常的少啊，他们就以为这个 homestay 的同学这个学生也是跟他们一样，都吃的很少很少的，他们自己吃不饱啊。我这个子女第一次独生子女啊，第一次离开父母啊。他在加拿大受的那些苦，他告诉我，我是他的舅舅，他说你不要给我的爸爸妈妈说哈，免得他们担心哈，他自己会想些办法来解决哈。就我们要做这些调查的目的，是为了调查他们的他们的需要，他们的特点，这样我们去做传福音的时候啊，就不只是告诉他们一个口头上的一个福音啊，而是实实在在的给他们提供一些帮助。再比如，是我们有很多华人的移民哈。跟他们的父亲要跟他们的父母团聚哈，把他们的父母接过来啊，做团聚的移民哈。那么去年的时候我就在这里碰到一个我们弟兄姊妹的一对父母啊，一对老年的父母，他就告诉我们，他们在这里就好像瞎子，就好像聋子，就好像瘸子一样，他们到外面也听不懂英语，也不会说英语哈，他们出门都没法出哈，都不会说英语，不会交流，他们在这里生活非常非常的闷哈。所以当我们了解到这些群体需要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啊，做出相应的策略、相应的计划啊。这样的话，我们的征战、我们的打仗啊，才不至于啊，是一个没有计划、没有目标的一场征战啊。我们需要依靠信心，也需要依靠我们精心周密的安排、精心的调查，这两者并不矛盾啊。以色列人进迦南，他们所采取的这个策略，我们今天照样。在我们的教会的建立教会的过程中，也同样也是可以实践。打仗不仅是需要知己知彼、调查了解啊，还需要严密的一个组织。以色列人从一群奴隶变成一个有组织的一个军队，那么对于一个军队来说，他的领袖是一个决定性的一个角色，是无法代替的一个角色哈。同样的一群士兵，可能在一个不称职的领袖的带领下。会打败仗，但是如果换了一个出色领袖，可能会反败为胜。现在的公司也是一样。我们在2013年的时候，根据统计，美国的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啊，他们的平均年薪是首次突破了1000万美元，那么最高的年薪达到了6830万美元啊。那么这些公司愿意把这么多的钱啊给一个领袖啊，就说明哈、啊。可能一个好的领袖他能够决定一个公司的命运，就好像乔布斯啊，当年他回到苹果公司的时候挽救了苹果公司的命运一样啊。中国也就俗话也是说擒贼先擒王啊，就是说在两军作战的过程中，如果先把这个敌人的这个将领先把他抓住啊，或者先把他打死的话，那么整个的军队可能就不战而败了。一个好的领袖对一个集体的贡献是无法取代的。摩西是上帝所拣选的领袖啊，摩西对于以色列人来说，就是整个以色列人的他们的一个精神、我们一个灵魂的一个支柱啊。摩西对整个以色列民族的价值和贡献，可 可能远远这个不是这个乔布斯对苹果公司的贡献可以相比的。事实上，如果没有摩西，可能整个以色列民族就被上帝的愤怒所消灭了。摩西是很伟大，但他一个人再有三头六臂，他也没有能力独自承担领导200万人的这么一个庞大军队的一个责任啊。那么今天我们读民数记的时候就看到，摩西和亚伦在统计以色列人数的时候，上帝给他安排了12个领袖啊，每一个支派都有一个领袖。请大家注意，这12个支派的领袖不是摩西选的，也不是12个支派自己选的，是谁选的？是上帝自己选的。上帝告诉摩西，摩西去告诉12个支派的头，这12个支派是乖乖的听摩西，摩西听上帝啊，关系是非常非常和谐的啊。如果这个以色列民众啊，一直保持这样跟上帝这个和谐的关系，一直这样顺从上帝的话，他们进入迦南地是没有一点悬念的啊。他们有60万的大军，这60万的大军在公元前1400年的时候，绝对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军队啊。那么根据中国的史记记载，秦始皇在统一中国的时候，他当时跟中国南方最强大的楚国打了一场很决定性的战役哈。当时秦始皇就是用了60万的军队打赢了这场战争啊。我想以色列人有60万的军队，足以应付当时迦南地的那些啊，他们要进去的那个每一个的敌人，足以是足够的啊。但是以色列人他们对摩西的顺从啊，他们对上帝的顺从可能没有持续多久啊。根据民数记14章的记载，以色列人他们想要推翻摩西和亚伦的统治啊，而且差一点把那个报好信的12个探子里面有2个是报好信的，约书亚和加勒哈，他们差一点把报这个两个报好信的这个探子用石头打死啊。上帝立刻就宣布了对以色列人的这个判决啊，这些20岁以上啊，在民数记1章里面被数点的这些以色列民，没有一个能够进入应许之地，全部都得死在旷野。我们从以色列人从摩西的经历里面看，这个领袖不是那么好当的啊。摩西圣经记载他是为人极其的谦和啊，但是摩西他的谦卑啊，他的这个忍耐也还是会有到头的时候啊。民数记记载就是有一次上帝让摩西吩咐这个磐石出水啊，摩西面对这一群常常挑战他的不听话的以色列民众，他有实际耐心的话，上帝让他吩咐这个磐石出水，他改成击打这个磐石出水，就因为看起来那么小的一个错误啊。我们星期五周五在查经的时候也是查到这个民数记啊，我们一个姊妹就说，就因为这么一个小小的错误，就让摩西进不了迦南地，这实在是太不公平了。但是这是一个当领袖要付出的代价啊。摩西他发脾气，可能80%的原因要归罪于这些不听话的民众啊。这个领袖的命运跟这个群体的命运是联系在一起的啊。这个整个群体失败的时候，这个领袖要跟这个群体一起来承担这个失败的责任。当整个领袖失败的时候啊，整个群体失败的时候，这个领袖也不能够独善其身啊。领袖的作用不是要实现他自己的计划啊，而是要带领大家共同实现啊上帝对整个群体的一个计划。摩西带领以色列人不是为了实现他自己的计划，还是要带领他们共同去进到上帝为他们整个群体所预备的这个迦南美地。以色列发生的这个故事啊，今天在我们教会历史上也照样会发生的。我们就知道当领袖啊，哪怕是当属灵的领袖跟当世界上的领袖也没有太大的区别，是不太好当的。教会历史上也发生过这个教会把自己的领袖免职的情况啊，而且是正直的领袖，不是因为他发生了丑闻把他免职，而是这个领袖这个牧师太过于称职了。那么在18世纪的时候，美国大觉醒的这个领袖人物叫约拿丹爱德华兹啊，那么他常常在讲道的时候就讲上帝的主权，就讲人的罪，讲人的败坏啊，他就是高举神的恩典，高举神的荣耀。那么他在讲道的时候 也大胆的批评教会那些名不副实的基督徒哈。而且呢，他做出一个决定，就是只有那些真正清楚重生得救啊，而且不仅是口头上说他得救了，而且行为上有良好品德表现的人，才有资格去领受圣餐啊。那这个决定呢，当时就让很多的这些行为放纵的青年人不能够领圣餐了。他们的家长就认为啊，这样对他们的孩子是一个伤害哈、啊，所以就很多反对他的人就联合起来啊。那么在1750年的时候，这个约拿丹爱德华兹所在的教会啊，就举行了这个会友大会，开这个会友大会进行了投票，投票结果230票通过了这个决定，把这个忠心服侍他们教会24年的这个美国复兴大学型的领袖约拿丹爱德华兹就免职了。教会的领袖不是那么容易当的啊，在刚刚过去的2014年啊，就在我们身边发生的事情，美国西雅图有一家15000人的超级教会叫马尔斯山教会，这个教会的创始人牧师叫做马克·德里斯克尔。那么在2001的去年的时候，那么这个牧师呢是遭到他们的会友啊，还有他们的执事，还有其他的他的这些助理牧师的一些反对和控告，那么这个控告一直持续下去不能够解决，最后这个创立这个教会的牧师呢就决定向自己一手创立的而且服侍20年的这个教会提出了辞职。这个牧师辞职以后发生了什么事情，就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啊，这个15000人的超级大教会宣布彻底的解散，不再不复存在了，是刚刚啊上个月月底的时候在我们身边发生的事情。各位弟兄姊妹，你们是不是愿意当领袖？啊，不能说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吗？保罗也在提摩太前书3:1说，人若想着肩负的职分，就是卸磨上功。想当领袖就意味着什么呢？就意味着自己愿意去承担更大的使命，更大的责任。那么当领袖不是出于自己啊，是出于上帝的呼召，盼望大家虽然领袖不是好当啊，圣经也说鼓励我们愿意去成为领袖啊。如果上帝还没有呼召我们成为领袖，今天我们也可以从民书记里面学习教训，怎么样去帮助我们的领袖啊。领袖不是完美的，领袖连摩西都不是完美的，有哪一个教会的牧师是完美的？我们从民书记里面就学习我们怎么样去帮助这个并不完美的领袖，让这个并不完美的领袖他也能够帮助我们，我们共同一起来实现上帝对整个群体的一个计划。保罗在提摩太前书5:17说，那些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那劳苦传道的教导人也是如此。领袖不是来辖制我们的，乃是来帮助我们成长的。虽然领袖对于一个军队来说打仗非常非常的重要，但是领袖还不是对以色列要进迦南啊，这领袖好不好还不是他们决定性的因素。决定性因素可以看到就是这个以色列人他们这个任命将军啊，上帝任命的将军是上帝自己选的啊，不是我们选出来的。对以色列人说领袖虽然很重要，但还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决定性的因素不在于他们的人数够不够多，他们的武器先不先进，他们有没有打仗的经验，而是整个群体与上帝有没有正确的关系，有没有把上帝作为他们整个生活的中心。耶和华神在预备以色列人打仗之前做了两件事情，就是在民数之前有出埃及记有这个利未记。那么在民数之记之前，上帝在以色列民众中做了两件事，一个就是颁布律法，一个就是建立会幕。所以以色列人在学习怎么样打仗之前，他们要先来学习怎么样来敬拜神，然后再来学习怎么样去打仗，怎么样去打江山。那么进行完人口统计之后，上帝就让以色列民众重新的这个安营扎寨啊。我们看到以色列这个营地非常非常的工整啊，东西南北各有3个支派啊，然后每个支派在什么地方都是上帝都是有规定的， 那么在这个会幕的整个营地的中央呢，就是这个会幕哈，会幕上面有这个云彩啊，那里有云彩来带领他们。围绕这个会幕中间的那三个小的是什么？大家知不知道？三个小的，中间最小的那个是什么？前面最小的那个群体哈，那个对，最小的那个是摩西和亚伦哈，那个最前面啊，那边是西面哈，这边是东面哈。东面的这个对着会幕中间营地那个人数最小的那个是摩西和亚伦哈，然后围绕会幕中间的那三个小的那个营是利未人哈，他们是上帝安排他们服侍上帝的会幕的哈。利未记里面记载了很多哈这个会幕里面的服侍，你记载了利未人的职责，记载了祭司的职责哈，记载了他们怎么样来献祭哈，怎么样来奉献哈，怎么样来做拿细耳人哈。其实我们读起来是非常非常的繁琐哈，民数记第一章告诉我们，之所以需要那么繁琐的那个对会幕的服侍、对会幕的照顾哈，是为了一个目的，是为了避免上帝的愤怒哈降在他们中间。所以，我们今天从以色列这个会幕这个摩西，我们也可以学习到，我们今天哈、我们在教会里面也是需要有秩序。也是需要各族各位，每个人有自己的岗位哈，每个人有侍奉的职位。当我们这样井然有序的安排的时候啊，我们整个的群体才会有组织力，才会有战斗力哈。另外一方面，民书记也告诉我们哈，上帝的同在是不是好事情？当我们如果住在这个营地里面，看到这个营地上面那么好看的这个云彩哈，可能晚上的时候更壮观啊这个。晚上变成火柱了，白天是银柱啊！看到那么壮观的这些这个上帝的这个荣耀的时候，我们是高兴还是不高兴？肯定是高兴哈！是民书记告诉我们，上帝的同在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情，但是不见得是一件好事哈。那美国这个有一个新生传道会哈，他的这个创始人这个牧师叫做保罗华许哈，他有一次在讲道的时候就说。他要告诉这个他有一次在欧洲旅行哈，他面对着一群在大学里面演讲的时候，有大学生都是不信上帝的哈，他就说我要告诉你们一个世上最坏的一个消息，最恐怖的一个消息。这个世上最坏的消息、最恐怖的消息是什么呢？保罗华许卖了个关子，最后说，他说 God is good， 上帝是好的，这是我要告诉你们的最坏的消息。为什么高利贵为是一个坏消息呢？问题不在于上帝哈，上帝是好的，我们是不好的。这个好的上帝如果从天上降下来与这个不好的我们同在一起的时候，是没有办法和谐相处，没有办法平安无事的哈。我们对以色列人在民数记里面旷野的经历来说，上帝的同在既让人兴奋啊，就是让人心惊胆战的事情啊。民书记里面记载的最多的死亡的事件，不是他们去消灭了破败的敌人啊，是上帝的愤怒啊，他们自己的抱怨，他们自己的悖逆，引起上帝的愤怒啊。上帝降火降瘟疫啊，或者上帝让利未人啊去杀一些不听上帝话的人，民书记里面记载的最多的死亡的事件啊。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对耶和华神的认识是什么样的呢？他们什么时期都有带领他们出埃及的神呢？最开始的时候，以色列人他们不太熟悉这个带领他们出埃及的神啊，他们连上帝的名字都不知道啊。上帝通过摩西去告诉他们上帝的名字哈。那么在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啊，这些整个以色列人经历了上帝对他们的拯救。经历了上帝帮助他们打仗，经历了上帝在他们身上的神迹奇事，经历了上帝对他们是好的，但是这样的信仰，这样对上帝的认识，不是一个成熟的认识啊！以色列人还要需要在旷野里面学习上帝的慈爱的另外一面啊！他们需要明白上帝的慈爱也必然包含着公平，也必然包含着公义哈！上帝对埃及的军队和对以色列人。是一视同仁的。埃及的军队因为对抗上帝被上帝消灭， 如果以色列人不能自己的九年对抗上帝呢，结果也是一样啊，都是被上帝消灭。以色列人他们的军队最大的敌人不是迦南人，而是他们自己，最后消灭他们的也不是他们的敌人，而是他们自己的悖逆和自己的罪。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在我们来敬拜这位又慈爱又公义的上帝的时候，我们正确的态度就是既充满喜乐又保持敬畏和谦卑。当我们心里面的神变成了一个什么都能容忍的那个溺爱的父亲的时候，我们可能需要提醒自己他是一个忌邪的神。同样的，当我们心里面的神变成了一个冷酷无情的法官的时候，我们也需要提醒自己上帝是可以从天上降到地上与我们同在与我们亲近的一个神，还要保持既喜乐又敬畏又谦卑的一个态度。你实际告诉我们第四个信息，就是单枪匹马不能够打仗，要组成一个军队才能够打仗啊！每一个以色列人都属于一个家族，一个家族又属于一个大的宗族，一个宗族又构成一个支派啊，十二个支派共同起来构成了这六十万的大军。这个应许之地是整个民族一起进去的地方，不是哪一个人要进去的地方。如果一个人单独进去了，可能他也活不下来啊！关系到我们今天怎么样来看待我们的教会啊？我们今天教会也分成十多个小组啊，每一个小组都有自己的特色啊，每一个小组可能都有自己的凝聚力。我们十多个、二十个小组一起组成起来啊，构成了我们这个生命的一个团体啊，就是我们的教会。那以前这个天主教呢，他们的教义就会强调一条啊，教会之外无救恩啊。那么今天呢，今天这个教会这个教会之外无救恩不是一个绝对的真理啊，但是它也是有一点圣经依据的啊。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啊，如果一个肢体离开了身体，能不能够生存？如果一个树枝子把它砍掉了啊，前两天过圣诞节啊，那圣诞树的那个枝子从树上砍下来还是活的，还是鲜的，那它能够活多久呢？我们今天的这个社会是崇尚自由的社会啊，那么有很多的西方人自称自己是基督徒，但是从来不参加教会。那么根据统计数据呢，加拿大整个加拿大的过去几十年来啊，这个去教会的人数啊，每周去教会的人数是直线的下降的。那么在1946年的时候，有三分之二的加拿大成年人啊，三分之二的加拿大成年人，他们称自己每周都会去参加主日崇拜。到了1986年，过了40年以后啊，统计呢从三分之二掉到三分之一。到了2005年的时候，调查数据啊，加拿大全国还是有一半的人啊，有一半以上的人口加拿大人那么声称自己是信基督教的，但是每周去教会的人有多少呢？可能就不到五分之一啊，这是全国平均的统计数字。在大城市里面这个数据更低啊，像多伦多这样的大城市，每周去教堂的基督徒可能5%、10%可能都不到啊。现在的人越来越崇尚自由啊，我也接触过有一些的基督徒，他们是不愿意去教会的，他们宁愿在家里面上上网，可能看看哪个自己喜欢的牧师讲道，可能偶尔去教会啊。他们也称自己是基督徒啊，他们觉得这样的方式很好。我们的华人教会的情况比西人的教会要好一点啊，这个华人的教会，西人的教会是在不断的在人数下降啊，这个教会关门啊，华人的教会在加拿大在多伦多啊，是在不断的增长，不断的在增长，可能情况要好一点。但是我们也是需要学习教训嘛，不要让西人教会他们今天的情况成为我们明天的情况。教会要成为一个吸引人要留住人的地方，就是要让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都在教会找到归属感，找到家的感觉啊！我到这个下午堂刚刚一个多月的时间嘛，我也在慢慢建立我的归属感嘛，慢慢开始有一点跟弟兄姊妹参加查经啊，他们接送啊，到那个金花家里面去吃饭啊，慢慢有一点这个归属感啊。同样的，我们每个人需要自己建立在自己的归属感，不仅是建立我们自己的归属感，我们也希望每一个第一次来到我们下午堂的人，他们也能够感受到这种归属感啊。我希望这个下午堂成为那些心灵破碎啊，那些痛苦忧伤啊，那些疲惫不堪的人 一些痛苦，他们想悔改，想寻找上帝的人，如果他们有一天来到我们下午场，来到我们中间的时候，希望我们每一个人用伸开双手去拥抱他哈，让他啊在这里找到家的感觉。如果他们没有主动来到我们中间的时候，我们主动的出去去寻找他们，那产生归属感。还有另外一个方法，就是让每一个人这个团体里面每一个人都在团体里面找到用武之地，找到发挥自己价值的一个地方啊。那以色列人之所以那么强大啊，那么小那么强大，是因为他们是一个全民皆兵的一个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在打仗的时候啊，在念他们的他们的圣经，可能是旧约圣经啊，就是以敬拜神为中心的严格的纪律。那是上帝预备我们要进去的牛奶很密的地方。以色列是一个全民皆兵的国家，如果你今天去以色列去逛街的话，你在街头看到可以看到这个景象啊。这三个女孩她们上街的时候不像我们去逛医生生产，我们就背上自己的打了个漂漂亮的背上漂亮的包啊，她们这屁股上背些什么，这么长这么重一把枪啊，是去跑一遍啊。以色列他们之所以他们很小啊，他们的周围全都是敌人啊，但是其实很没办法打过他们，就是因为他们是一个全民皆兵的一个国家啊。同样的，我们教会也是一个全民皆兵的一个地方啊。保罗就在以弗所书我们告诉我们，每一个人他穿戴神所赐的全副的军装啊，来打这场属灵的征战。那么每一个教会就每一个人，在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说，教会就每一个人都有恩赐的，没有恩赐的人是不可能的，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给他的特定的恩赐的，每一个有特定恩赐的人都应该在教会有服侍的地方，有服侍的机会的哈。那么在近几年啊，去年呢，过去几十年来，就美国加州有一个增长得非常快的一个教会，叫做马鞍峰教会了。他们的牧师就是写《标杆人生》的这个李克威尔·华里克啊，他们的教会啊，这个华里克在实际上在创建这个教会的过程里面，他有个理念是什么呢？是要求每一个在申请加入他们教会的人，要承诺一件事情，是你必须要使用你的恩赐来服侍教会。如果你不愿意来使用你的恩赐来服侍教会的，他们会建议你，可能你不适合这个教会啊，可能是你去找别的教会吧。大家觉得这个做法怎么样？可能会让我们觉得不舒服啊。可能我自己也不会选择去这样的教会啊，我不愿意被勉强的去参与教会的服侍啊。可能对我自己来说啊，我可能会对这样的教会敬而远之啊，你们去做好了，可能我不会加入你们。可能这个华里克的做法有一点点的极端吧，可能有很多人也批评他是用人的方法啊来做神的事情，来建立神的教会。但是我们那否认的是，他们的教会，他们的这个策略是看起来蛮成功的啊，教会很大，发展也很快，每年都是新的堂啊。虽然说他们的教会有点过分，有点极端啊，但是有点是值得我们可以学习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可能每个人天生都会有自己的惰性啊，都会有自己可能一个逃避的一个心理啊。我们需要被鼓励啊，可能需要被安排来服侍神。我自己也是这样的经历啊，我自己开始服侍神的时候啊，也是非常非常的不愿意的。大概是2003年的时候啊，那时候我在中国成都啊，那时候我所在的那个加拿大会的代理啊，要移民到加拿大啊，他急需要找一个人来接他，找来找去是找不到啊，他就把我看上了啊。但是那个时候我是一口拒绝了，因为我从小到大我最怕的一件事情就是在公众面前长大啊。那时候有很多人啊，他们的小时候问他们长大了想当什么啊，有的人说想当老师，我是小的时候如果说要我当老师啊，我是第一个是恐怖的啊，是拒绝的，所以那个时候一口拒绝他了。那个时候我们教会那个以前的代理他还他很聪明啊，他在早接班之前在教会做了一件事，让教会每一个人做一个恩赐调查表，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做过，是有一个专门经过精心设计的一个恩赐调查表啊，每一个人可以填了那个以后，可以发现自己有什么恩赐的。 然后那个大田弟兄就在教会里就把这个恩赐叫他讲，他做这个叫他讲的时候，我在猜想啊，他可能是一些某种目的吧在里面，我就故意在他讲的时候吧，你有没有这个什么讲道的恩赐，有没有什么服侍的恩赐，有没有这个大田恩赐，我是把那个分数啊问题的很低很低的。我想如果你今天在我们发给每一张人吃掉他的，我不知道你不会有这样的钱啊，会不会跟我一样的心理啊，我那个时候是百般不愿意的啊。后来推了几次以后就没有办法，太丑了啊，这个没有再见到这个效果，可能就没法继续下去了，我就勉勉强强就答应他了。我答应他了以后就慢慢参与教会的服事啊，那个时候有那个韩国的新教士在背后帮助我们。当我在慢慢参与服事的时候，我发现是我这样一个现在害怕讲话的人啊，上帝已经使用我的。我第一次在教会讲话的时候也是人数不多，十多二十个人，但是我声音发抖的发颤的。是我们每个人服事教会啊，是不是就是为了牺牲我们自己，我们自己得到任何的好处呢？我们需要明白的一件事情啊，集体的目标跟我们的目标是不是一致的呢？以色列人，上帝要以色列人进迦南地哈，是上帝的目标呢？是摩西的目标呢？还是以色列人每一个人自己的目标呢？可能答案是都是哈。上帝要去的目标，也是这个领袖要去的目标，也是每一个成员要去的目标哈。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在今天在教会里面这个群体里面，这个教会的目标，教会的战略，是不是哪一个牧师他自己的野心，他自己的目标来教会要增长？可能我们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可能我们有一点偏了啊。我们应该像以色列进迦南地一样啊，我们要认识到整个群体的目标啊，我们的个体，我们的集体是联系在一起的。可能这个集体的目标跟我们自己的目标是一致的。我们是以色列，他们是为谁在打仗呢？刚才我们看到那些街头的那些女孩愿意在去公园被他们太把冲一烧，他们是为了谁在外面呢？可能是为了他们的国家，可能是他们的法律有这样的规定，但是他们愿意去服务。以色列人在有一个在1968年的时候打了一个六日战争，也称为安息日战争，那次战争是一个奇迹的战争。那时候以色列国家非常非常的小，那时候可能他们的以色列军队，他们本身的军队不多啊，那时候哪些人去加入他们的军队？因为在美国工作的那些白领，那些犹太人的后裔啊，他们辞去他们的工作啊，自己跑到那个地方去加入他们的军队去打仗啊。同样的啊，我们今天如果我们认识到这个集体的目的，这个目标这方向也跟我们自己每一个人的人生的目标、人生的价值是一致的时候啊，这个团体、这个组织，它会产生这个强大的这个凝聚力。我们看了民数记啊，就学习啊，今天我们讲到也是每一个在上帝被拯救的名单里面哈，这个名单也是一个打仗的名单啊，每一个被拯救的名单也是打仗的名单。我们基督徒的人生是一场信心的征战啊，上帝拯救我们是为了预备我们要去打仗。如果不想去打仗，对以色列人说，他们进不了应许之地啊。如果说满足自己的现状不去征战的时候，可能我们就像不想打仗的60万以色列人一样，原本上帝计划他们可以进到那个流奶隐秘的地方，但是他们最终与这个幸福的生活无缘啊，不能够进入应许之地。刚才索菲亚在敬拜的时候也谈到这个成圣和得救的这个关系啊，不能够进入应许之地，并不意味着他们就不能够得救了。那些死在旷野里面的人，如果都不能得救的话，摩西是谁不能得救了？摩西也没有进入应许之地啊，摩西也没有得救呢。福音书里面记载啊，这个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这个在云彩里面跟摩西说话，摩西肯定是得救的。我想在旷野里面那些死掉的人啊，他们有没有得救，可能是根据他们每一个人的信心啊来决定的。不是说他们死了就不能够得救，但是他们的的确确啊，没有在今生今世进入到那个上帝为他们预备的那个他们本来可以进去的应许之地。同样我们今天来说， 上帝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计划了一个我们人生可以达到的那个由来与那个那个美好的境界，那个我们可以享受的那个美好的人生啊。如果我们不去把上帝赐给我们所有的恩赐发挥出来，去征战，去为自己，去为集体征战的话，我们可能达不到那个境界。希望我们弟兄姊妹每次今天啊，从你说这里学习功课啊，不要满足与我们现在所处的地方啊，让我们信心调动我们所有的潜力啊，去加入我们所属的团队，去打那场美好的仗。保罗在临死之前他说，那场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啊。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生命结束的时候，也可以对上帝说，那场美好的仗我们已经打过了，我们可以安安心心的进入上帝为我们每一个人预备的安息。好，我们今天讲到就到这里，有一个祷告。好的，天父，感谢我们的主，我们生命的主耶稣。我们回顾我们自己生命的历史的时候，我们看到你在我们生命中有那么奇妙的一些作为，但是他的恩典我们从你那里领受了这么厚的恩典，就是以色列人你把他们从为奴之地领出来一样，你对我们的人生有你自己的计划，我们相信这个计划是美好的，也相信你为我们预备的我们的未来是吧，是我们可以达成的，可以实现的是吧。我们学习以色列人的信心，他们虽然有失败，但是我们从他们的失败里面也学习教训，他们的第二代人是吧，也是相信了应许，进入了迦南美地。同样，我们如果把我们的信心建立在你身上的时候，那我们的每天的生活跟你连的时候，我们同样可以进到如果我们每一个人所预备的那个人生的境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